白云瑞、桑树安等人死中得活，还拐出了一个张孝颖，这叫无巧不成书啊。还得说方树安，要不是他一顿穷白活，大家也好不了，离开迷仙洞天黑了。白云瑞一琢磨，回店房吧，快点离开是非之地，不是说贪生怕死，而是不能做无谓的牺牲。总之呢，这趟也没白来。他们走出去还不到二里内，就见对面灯球火把亮子幽松在眼前闪动，说时迟那时快，有一伙人像旋风一样飘落在云瑞众人面前。张孝颖一看呢，是碧霞宫的人，赶紧冲着白云瑞众人一打手势，意思别说话，你们后撤。云瑞、舒安、方奎、方茂赶紧闪退一旁。张孝颖手提宝剑来到近前，一看来了二十来人吧，为首的一位老者个头不高，不看便罢，一看把张孝颖吓了一跳。来者非别，正是他老爹张凤山。一看他老爹手中提着鬼头刀，带着一伙人来到近前。张孝颖心说，这怎么办？我爹呀，我怎么跟他解释？简直急得冒出了白毛汗。张凤山怎么来的？今天晚上是他当班，他属于护法。护法是什么呢？保护谁呀？就是保护金灯剑客夏遂良等人。他领着伙人寻风下夜，正好迷仙洞有伙人跑回去了，见着张凤山把经过讲述一遍，说可了不得了，迷仙洞出了变化了，我家主人齐啸天叫白云瑞给杀了。
啊，那你家女主人呢？那是
说呀。
女主人投靠了开封府，把白云瑞众人给放了，现在他们成了一家人了，打得相当火热。女主人给我们开了个会，说留下的他欢迎，不愿意留下的他也不加阻拦，让我们各头生路，我们这才跑回来。哎呦，张凤山不知道是怎么回事，
因此领着一伙人急冲冲赶奔迷仙洞。巧了，在这儿遇上了张孝颖。老头一看前头有黑影闪动，到近前一瞅是丫头。张凤山摇摇头啊，孝颖啊，是你
呀，爹爹，正是不孝的女儿。
孝颖，我听说了，是真的是假的？你投靠开封府了？张孝颖一看呢，事到现在也别隐瞒了，那滋味更难受，不如有什么就说什么吧，反正这一关是要过的。张孝颖未曾说话，眼泪掉下来。
爹，您听的信息千真万确，女儿现在已经投靠了开封府了。
丫头，你疯了，你傻了，你怎么有这种糊涂的想法啊？不用问，你一定上当受骗了，是哪个王八羔子一顿穷白活使你鬼迷心窍啊？是不是白云瑞？是不是房书安？让他们过来受死，你身后那几个人是不是他们？
爹，您别吵吵好不好？容女儿申诉肺腑。
爹呀，我娘死得早，
你我父女相依为命，爹爹爱我如掌上明珠，女儿宁可肺腑也不会忘记的。爹呀，您好不容易把我拉扯成人，您这头一个错就不应该到东海小鹏来避下宫，这是头一个错。第二个错，你不应该把女儿许配给齐孝天。爹呀，我不是翻老账啊，您为什么？您是为我打算吗？不是，您是为您自己考虑的。你认为这齐孝天是夏绥良的人，你想给夏绥良打溜须，你想保住饭碗，你想借此机会往上爬。你不疼爱女儿，把我推入火坑。爹，齐孝天是个什么人您清清楚楚，我们两个人般配不般配？他比我大20多岁不说，长得其貌不扬，性如烈火。女儿为此事寻了几次死啊，您都是知道的。在您死劝活压，我没办法，我这才答应了。跟您这么说，1年来我没笑过，相反我哭了100回之多呀，我太委屈了，我甚至都不想活了。爹呀，这次我遇上玉面小达摩白云瑞、方楚安、方大老爷，是我们是仇人，但我们毕竟都是人，人都有人性。我跟方大老爷仔细的谈了一次话，人家说的都是至理名言，我也不怕您生气，也不怕您笑话，我的事情我自己做主。现在齐孝天那个丑鬼死了，我能守寡吗？我才多大呀，我自己找门去。现在老天爷睁眼，终于叫我如愿以偿，经方大老爷从中为媒，我已经许配给白云瑞了。白云瑞就是我的未婚夫，我就是他的未婚妻，因此我保了开封府，要倒返小蓬莱碧霞宫。爹呀，该说的话我说完了，我不愿意再详细解释了，我这一说您就明白怎么回事了。爹爹，你也要迷途知返呐、啊！你要疼女儿，你赶紧过来，咱兵合一处，将打一家，共保开封府，大破碧霞宫。爹，您可愿意？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！呸！你可气死我了！老头张凤山气的摘两摘，摇两摇，好像没趴下，幸亏有人把他扶住了。孝养啊，我的儿，你真是鬼迷心窍啊，你都说了些什么呢？白云瑞能要你吗？他不可能啊，这是拿你耍着玩。房叔安等人耍花舌的是利用你啊，挑拨你我父女的关系啊。儿啊，你是老齐家的人，你死了是齐孝天家的鬼呀、啊，怎么人死了尸骨未寒，你这么快就找着女婿了？孩子，这要传出去，你是个什么人呢？你都得说你水性杨花，喜新厌旧，你爹这张老脸往哪儿搁呀？孩子，爹疼你，爹爱你，你毕竟年纪轻轻，你上了当了。丫头啊，我劝你迷途知返，赶紧过来吧，爹还可以原谅你，咱们心往一块想，劲儿往一块使，要了白云瑞、房树安的命。 我恨不能把他们碎一尸万段。
你看这爷俩能谈到一块儿去吗？越谈越崩，越谈越激烈，张孝颖也就不顾及一切了。
爹呀，反正女儿决心已定，不能更改了。
好啊，
丫头，既然如此，咱就是对头的冤家呀。你不是女儿，我也不是你爹，咱叫各为其主。拿兵来，
轮鬼头刀就下了毒手了，
刷刷刷就是几刀。
张孝颖左躲右闪，没有还手，跌长跌短，老头子气懵了，执意不停，一刀几次一刀，一刀快死一刀，恨不能一刀把张孝颖劈为两半。一开始云瑞没管，云瑞后来一听，这不对劲儿啊，他们说那话一声高一声低，好像跟自己有什么关系，什么婚姻，什么欺骗。他问方叔安，叔安，我他们说的什么呢？我怎么听着好像跟我有关系？有您什么事儿？就即使有您，您不是代表开封府吗？您跟着掺和什么？哦，是吗？这里头没有套头，哪来的套头？这不是小葱拌豆腐一清二白吗？小秃顶上的虱子明摆着的事儿吗？
叔安，你可不许冒坏，你可不许骗我，这里边要有其他的说法，我可不饶你。
我的老叔，你别多想了，哪有屎亏的往自己脑袋上扣的？我是你侄儿，我敢吗？但愿如此。云瑞不审问了，后来一看呀，打起来了。白云瑞一瞅，张凤山下了毒手了。张孝颖一不愿意忍心跟爹爹变脸，第二就即使变脸，功夫上的不如他爹，眼瞅着要吃亏。云瑞脑筋蹦起多高来，紧握兵器就想冲过去，叫房叔安一把给拉住了。
老叔你等等，
你干嘛？我想助张姑娘一臂之力。
没到时候呢，您还不便出头，我的老叔啊，您就待一会儿，再待着就晚了，恐怕这姑娘盯不住。
老叔啊，人家肯定有办法，你侄儿心里有底，您就别过去了。方叔安为什么三番五次拦着白云瑞呢？闹了半天他有他自己的打算，他心说这爷俩一伸手啊，胜败都没关系，对我们都有好处，如果胜了我们闯出重围，确保平安无事，如果张孝颖不是对手被他爹杀了也不错，省去了多少的麻烦，要不白云瑞将来一问我，我无话可说呀。方叔安有自己的打算，所以拦着白云瑞。正在这时，战场发生变化了，张孝颖不是他爹的对手，万般无奈把七色变光球拿出来啊，啪就这一球，你说这多好。想当初张凤山疼闺女，怕闺女上当受欺负，研制了这么一种球传授给姑娘的，今天这球给自己使唤上了，没想到姑娘能变脸用这种暗器。张凤山一个躲的不及，正好打在肩头上，这下倒不关紧要，里边有烟儿啊，噗，这股烟儿出来了。再看张凤山啊扑通摔倒在地，真摔个跟头，一会儿的药劲儿过来，扶救入出，什么事儿没有，倒霉吗？他手里的是鬼头刀，自己这一倒下，正好倒到刀刃上的， 扑哧一声，连肚皮在肋叉子全给豁开了，肠子肚子全出来了，结果是一命呜呼。手下的人一看，啊，老爷子，叫什么也不好使了。张凤山是手刨脚蹬，这才交代。张孝颖看得清清的，
啊，爹，我的爹呀！
张孝颖是痛不欲生，他寻思呢，给他爹一球，他爹迷糊过去了，借此机会可以脱身。没想到出来这种岔头，当女儿的能不伤心吗？有心过来哭，不敢，人家手下还有人呢。再看张凤山手下这些人，看老头死了，一个个圆睁二目，咬碎钢牙，各拉刀枪。张孝阳，你不是人，你杀死你爹，你猪狗不如，你拿命来，往上一冲。方叔安一看也好，死一个少一个，您姑娘快走，方进车户。张孝颖无心恋战，转回身来跟方叔安、白云瑞等人凑到一起，逃之夭夭。后边这伙人呢也没敢追，天已经黑了，眼目不清，这么大的事情得禀报金灯剑客，因此抬着张凤山的尸体回了陛下宫了。安爷他们咱不说，单说房叔安等人一口气又跑出五里地，眼前是一片树林，到了树林里的歇歇喘喘气儿，然后好逃出天柱山。进了树林，大伙儿能坐下，方奎方茂都上不来气儿了。哎呦我的妈呀，哎呦我的妈呀，一场虚惊啊，这跑谁受得了啊，这跑的什么时候到头啊。我说你们就老实待着啊，放家里好好日子不过，非要拜师，要想拜师就得经过锻炼，我们就是从这种环境长大的，刚受这么点苦你们就受不了了。愿意拜师不？愿意拜留下，不愿意拜滚。我细兄你这干嘛呀，这么大火气，我们也没说过分的，谁说什么玩意了，你看你这何苦呢。俩孩子嘟嘟囔囔不言语了。白云瑞呢心里觉得别扭，刚才通过打斗，通过妇女的对话，云瑞听着好像跟自己婚姻大事有关系，虽然离着比较远，没听太清，但云瑞感觉着蹊跷，把方叔安叫过来，叔安你过来，你老叔什么事？你跟我说实话，你跟张孝颖说了些什么？你跟我说实话。
没说什么呢，说那些话不都跟您说了？
不对，不对，我听着不对茬，你是不是冒坏水了？又拿我许诺什么了？
没有啊。你看，我老叔你怎么这样呢？你疑神疑鬼呢，那不是就那点事儿吗？姑娘想弃暗投明，想帮助咱们打陛下宫，人家提出那条件，将来怎么办？我是给你找个好归宿，不就这么回事吗？你看你问这玩意儿，叫我怎么回答呀？
刚说的这方奎说话了，方奎是小孩，耳朵特好使唤。其实妇女的对话，方奎听得真真的。方奎也生气，方帅站起来了，我说。老兄啊，我听的跟您听的一样，跟我这西兄说的不一样，好像是房秋安跟保媒呀、保谁呢？就保的你。其实那个姑娘一心一意想要许配给你，房秋安打的保票，
他说一个行百个行，就这么回事，他方才骗你呢。
云瑞一听脸就涨红了，方川是这么回事吗？你说。
哎，我那小兔崽子真够损的啊，全给我抖了出来。喂喂，
好的。王叔安一想啊，这一关早晚得过，不如尽早省着受罪。老方硬着头皮压低声音
问老叔啊，
明说了吧，
是我是许诺了，因为人家看中了你了，谁让你脸子长得好看呢？他怎么这个相中你了，那个相中你了，都相中你了呢？他怎么没有相中我的呢？因为我这德性不济呀，我要像你似的，我跟你不一样，我早乐意了。什么陆小英、陆小倩，有多少我要多少。可是咱祖上没那个德呀，跟老叔你说嘛。张小颖看上你了，我打了保票了，我说这事儿交给我了，帮着我们造反的碧霞宫得胜还朝，我给你保这枚，把你的终身许配给玉面小达摩，你就这么回事。可老叔你可听明白，这里诗里没我，肝里没我，并非我贪生怕死，我是顾全大局，为了你，为俩孩子，当然也没我，我鼻涕实在没辙了，我信口胡说八道，我把姑娘给欺骗了，拿你呢就当了幌子了。我说老叔啊，你生气也好，不生气也罢，我的确是这么说的。
啊呸！
方叔啊，你真不是个人呢，不管你怎么想，你怎么拿婚姻大事开玩笑，拿我当赌马啊？你骗了人家姑娘，你良心何在呀？那么迟早你怎么解释，你怎么交代，你拿姑娘耍着玩啊？你亲眼目睹啊，人家妇女都变了脸了，不管因为什么，老头死了，姑娘肝肠寸断啊，到了时候一看不是那么回事儿，那姑娘恨你不恨我不，到底怨谁呀？我说老叔啊，正是因为如此，你老人家高高手就答应了吧。你不说这姑娘将来可怎么办呢？多可怜呢。哎，老叔，你只要心眼活动一点，你乐意不就满天云彩都散了吗？哎，什么说的都没了，我这不也是为老叔考虑？不行，别说了，别说了。方川，不能一错再错，你把姑娘叫过来，当面把盖揭开，此事万万不可行，不能叫姑娘一误再误。赶紧把姑娘请过来，咱们说说清楚。